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在开始今天八点钟的广播之前呢，我们再次向这块土地传统的守护者古人盖族的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好，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早上的八点整，下面请宁馨为您来播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SBS 新闻。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称，中印需解释其决议。澳大利亚不愿支持控温 1.5 摄氏度的气候目标。昆州达到 70% 的双剂疫苗接种率。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移民危机持续发酵。下面是详细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夏尔玛表示，中国和印度将不得不向更易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各国说明在格拉斯哥峰会结束之际所达成的协议。经过两周的谈判，近200个国家同意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但是中国和印度坚持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措辞用逐步减少所取代，这削弱了最终协议的文本。夏尔玛先生说，尽管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但这次峰会的成就是了不起的。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继续为这个协议、为这些承诺而努力。在煤炭问题上，中国和印度当然要向一些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说明发生了什么。你们在会场上听到了这种失望的声音。因此，我想对你们说的是，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我们可以为它感到非常非常自豪。但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需要兑现承诺。在会期延长一天后，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于英国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月13日闭幕。经过两周的谈判，各缔约方最终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包括在2030年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下两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于2024和2026年举行，届时将复查新减排目标的进展情况。但澳大利亚不愿支持控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澳大利亚环保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凯利·奥山阿西表示，澳大利亚的2030减排目标缺乏力度，联邦政府需要在下届气候大会前做出更有力度的承诺。我们的贸易伙伴和诸如英美的其他国家都表示，在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而澳大利亚的目标甚至只是一个预期目标，只是减少 30% 至 35%。 从我们承担阻止气候变化的公平义务来看，这个目标与减半相比相差甚远，远远不够。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支持率继续领先联盟党政府。发表在《澳大利亚人报》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两党偏好上，工党以 53% 对 47% 的比例领先联盟党。工党的初选支持率为 38%， 高于联盟党的 37%。莫里森的支持率依然领先，为 46%， 这与之前的 48% 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上升四个百分点至38%。昆士兰达成70%双剂疫苗接种目标，该州在周日没有录得新增病例。这意味着来自热点地区的跨州旅行者可以进入昆州，但必须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他们还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并提交飞往昆州之前72小时之内的新冠测试阴性结果。周日，维州新增905例新冠病例，4人死亡，而新州新增224例，1人病亡。奥地利政府已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实施封锁。12岁以上未接种疫苗的人现在不被允许离开家，工作、买菜、散步等基本活动除外，直至他们接种疫苗。 在近900万人口中，约有200万人处于封锁之中。此际，当局对不断上升的病例和住院人数表示关注。内政部长内哈默表示，将适用近1500欧元的罚款措施。一个概念已经被明确，检查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为什么？从明天起，每个奥地利人，每个生活在奥地利的人，都必须知道其将或被警察检查。我们还将控制新冠二剂规则，仅限接种疫苗的人或新冠康复者。我们将限制进入公共场所的理由。所谓二剂规则，即人们在进入餐厅、旅店、理发店等场所时，必须出示接种证明或已治愈证明。奥地利是西欧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约 65% 的总人口完成了两剂接种。下面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白俄罗斯媒体称，约60名移民在通过波兰边境后被波兰边防军驱逐回白俄罗斯。数以千计的移民和难民，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最近几周聚集在两国边境的白俄罗斯一侧，希望能够进入欧盟。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鼓励非法越境，以作为对欧盟制裁的报复，这是一种混合攻击。白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目前正考虑要求北约举行紧急会谈。该级别会议允许任何盟国在感到其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要求紧急磋商。在欧盟历史上，这一情形仅出现过几次。与此同时，伊拉克外交部发言人敦促滞留在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伊拉克难民自愿回国。艾哈迈德·萨哈夫表示，伊拉克政府和外交部正在为那些难民提供班机，并与使馆和领馆合作协助撤离。所有国家都不会接受非法入境者，这些滞留在延绵边境的人群也给伊拉克旅行者造成违反当地国家法律和安全措施的风险，所以那里的伊拉克难民也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天气恶劣，食品严重匮乏。因此，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伊拉克外交部允许滞留在边境的伊拉克人回国。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警告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交往时不要越过红线。华莱士表示，俄罗斯的行为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北约需要发出一个代表西方世界的强烈信息。然而他说，北约并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我们应该意识到，俄罗斯的恶性活动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各地正在破坏许多国家的稳定。这种不稳定导致了不安全，导致了普遍焦虑。非常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和北约发出一个明确强烈的信息，这是我们的红线，这是我们的立场。当有人试图破坏稳定，威胁我们的价值观时，我们要团结一致。这是与任何冲突都有一段距离的。我们认识到，震慑这类人的方式是立场强硬。在移民危机与波兰、白俄罗斯政治对峙发酵之际，华莱士发表了此番言论。作为白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俄罗斯本周派出了具有核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和伞兵部队在该国领空巡逻，以示支持，但其否认鼓励白俄罗斯，使得新一波移民前往欧盟。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已登记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将于12月24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是已故领导人卡扎菲的次子，也是本届大选最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其他候选人还包括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高级军事官员哈利法·哈夫塔尔、 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和议会议长阿基拉·萨拉赫·伊萨。在许多利比亚人的记忆里，卡扎菲统治时期是利比亚最专制、最混乱和最暴力的时代之一。有分析人士认为，赛义夫不太可能成为本届总统大选的领跑者。体育方面，澳式足球联盟 Carlton 队的主力后卫利亚姆·琼斯因不满联盟强制性要求球员在12月6日前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而宣布退役。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直以来他都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也希望自己的决定和隐私能够得到尊重。现年30岁的琼斯在从 Western Bulldogs 转会到蓝色阵营的 Carlton 之前曾上场161次，如今退役将让他损失原本在下赛季中挣得的高达50万澳元的薪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 0.732 美元、1.040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71 元人民币、5.706 元港币和 20.364 的新台币。接下来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7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2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